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漫顿》，我是刘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萌。
上期节目咱们聊了贾兰啊，他的戏份不是很多啊，到80回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草字辈呢，其实也有人已经成年了，不但成年了，还成家了，比如宁国府的贾蓉。
对，说来啊，我们就一共聊了三个比较古怪，也算是比较变态，当然贾兰年纪太小不算在这里面，但是他也算古怪之一啊，就是我们聊了贾环、贾兰，那还剩下一个变态，就是贾蓉了。
你这个形容词都出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给他定调定好了。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节目里面都聊过贾蓉，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多多少少的听过，也对这个人非常好奇哦。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宁荣二宫里面，宁宫居长嘛，所以就是每一代就是在大差不差的岁数就结了婚，所以你看哦，就是好像每一代都是宁国府的后人要比荣国府的大一些，比如说文字辈的贾敬比贾政和贾赦要大，那玉字辈里面呢贾珍最大，那草字辈的呢也就是贾蓉最大，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宁国府的人跟荣国府的人好像会把他们的辈分或者是岁数忘记，感觉好像贾蓉年纪就会好像就年纪应该会比较小，但是没有想到他辈分会那么的大。
说反了。
哦，对，说反了。
雨萌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其实就是因为宁国府每一代人的岁数比荣国府大一点，大的比较多了之后，你就感觉这个辈分错乱了，对吧？
是的，就像回农村过年一样，大家拜年不看年纪，看辈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也得叫姑姑或者爷叔之类的，这种称呼叫法真的都能把人的头都给绕晕过去。
是的，就明明其实贾蓉的岁数是比宝玉大的，但是因为他是草字辈的，所以他还得管宝玉叫叔叔，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十七八的贾蓉管一个十三四的宝玉叫宝叔，对吧？不光是他叫宝叔，那秦可卿据我们感觉好像比贾蓉还大一点啊，这个一会儿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啊，他也得管宝玉叫宝叔呀，这个没办法的呀。几代下去之后啊，辈分不能乱，因为大家都是看名字就知道辈分的，但是岁数放在那儿，可能看上去就有那么一点点尴尬。这个尴尬还不止他身上有，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一个人物身上也有啊，你看那个草字辈的贾云年纪也挺大的嘛，对吧？他已经到了要出来做事情啊，要给他的孤儿寡母的这个家里面提供经济来源，而且他都已经开始要和小红谈恋爱了。他见到宝玉不是在那里要认亲爹吗？贾琏还要嘲笑宝玉说，哎，几岁啊你要给人家当爹啊，因为宝玉恬不知耻的说，哎，你倒像我儿子。
贾云这个时候就可机灵了，他就说，哎呀，俗话说得好，摇车里的爷爷如拐棍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兄从我父亲死了这几年也没人照管，宝叔要不嫌弃侄儿蠢，认作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这情商和这反应高的真的是让人佩服啊。
虽然说我们觉得从人情世故上啊，贾云赶着宝玉认父亲，那确实是有点就是巴结的意思嘛，对不对？但是从辈分上贾云说的是没有错的啊，他本来就要管宝玉叫宝叔啊，管一个你叔叔辈的人，你觉得跟他更亲近一点，你想认他做爹做干爹，让他照顾照顾你，没有毛病的呀。
哎，你分得清楚你们家的那些辈分吗？就是过年的时候你知道咋叫那些人吗？
我一般先进门的时候不吱声，先看一下我妈。
好像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不按照辈分取名字，
我妈说叫什么什么我就叫什么什么。
我也是。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因为贾府里面是根据名字大家就知道什么辈分，对吧？但是我家那些长辈我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呀。
啊，是。
要是知道人家叫什么咱也能知道怎么叫了，对吧？因为我爸爸家也是有排行的，就我的爸爸爷爷在网上都是有一个中间字的排行，有十个字，像对联一样，这十个字轮一遍就等于传了十代人，再轮一遍。那我见到长辈哪能问人家名字啊，必须一开口就得叫对，所以我只能看我妈。
我也是。哎，其实你说到有一些远房亲戚或者不大走动的，大家都会忘记怎么叫或者不记得辈分嘛。那你看凤姐也不例外啊，刘姥姥刚刚进贾府的时候 凤姐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哪一门子的亲戚，还让底下人去先去打听一下这个刘姥姥到底是不是亲戚。
当然打听是不是亲戚是其次啊，凤姐这么精的人，她肯定一看刘姥姥就知道刘姥姥是来要钱的，只不过贾府的亲戚太多了，凤姐得摸清刘姥姥的底细才行嘛。那也间接的说明了，就是按照这个辈分去怎么称呼亲戚也是一门学问嘛。凤姐接待刘姥姥的空隙就是今天我们聊的主角贾蓉的第一次出场啊，这次出场也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小事儿。那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凤姐平时确实是很忙啊，她中午不仅要接见外客，还要处理一些事无巨细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也展现出凤姐这个阶级他们打趣儿和刘姥姥拿什么侄子的话头攀亲打趣儿的不同嘛。不过呢，正是因为凤姐和贾蓉的这段对话让坊间大开脑洞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借抗评的事情就借出了这么多绯闻来，
就是坊间就会据此来传言说，哎，这个贾蓉跟凤姐是不是有一腿
对，那次出场写的神神秘秘的哈。
嗯，
凤姐不知道叫什么，倒不完全是因为凤姐不认识刘姥姥啊。
嗯，
就跟我看我妈一眼一样，对吧？凤姐在那里，凤姐说：“哎呀，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她其实也是给下面的人去传递信号嘛。我说：“哎呀，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下面可能有平儿或者周瑞家就会上来报告说：“哎，这个是谁谁谁。”其实凤姐这句话主要是为了引出刘姥姥真实跟他们家的关系的，对吧？就是因为凤姐觉得我们王家没这份亲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叫。但是如果比如说周瑞家的从王夫人那里回来带了个话，说了一下当年有这个缘分，那就算是一个认的亲戚，那我呢也就照这个去招待他，其实是有这么一个人情世故里面的一个掂量的意思，所以给刘姥姥在一步一步打预防针呢。凤姐多老辣呀，是吧？确实这回接待刘姥姥的过程中写了个插曲。哎，我们好像不止一次聊到曹雪芹经常闲开一笔哈，写一个插曲，对不对？就像我们在贾兰里面聊的，这宝玉吧养伤往黛玉那儿走，结果写了个贾兰拿着弓追小鹿啊，肯定不是白写的。这次也是啊，你说刘姥姥来凤姐这儿打秋风要点好处，要么就要了，怎么中间还写了个贾蓉啊？贾蓉这件事情跟刘姥姥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又闲开一笔？又回到曹雪芹这个编织的能力了，他从来不会说一件事情从头写到尾，等这件事情有结局了再写另外一件事，那就很死板，所以他会在这件事情里面编织进去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些其他的事情跟现在在发生的这个当事人会有一点关系，那也起到一些交代人物性格的一个作用。
真的很厉害，我以前就是上那个写剧本的课的时候我就不行，就是我只能编很简单的人物关系，你让我中间穿插进来我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要么就会把这个人忘了。
这不是我们俩不行，这是曹雪芹太行那这么多年写小说的传下来传成这样，让我们津津乐道读了几百年的除了红楼，哎，剩下的也不多了，是吧？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场景啊，确实挺有意思的。这时候其实贾蓉是过来找凤姐借这个抗评啊，确实还是个事儿来的，就是贾珍，就是贾蓉的爸爸打发他来的嘛，而且家里是有客人啊才进来的，也比较有诚意啊，你找凤姐借这么贵的东西，不可能让下面的这个小厮啊什么的过来借啊，那不行的，要贾蓉才来才能把事儿说清楚啊，才能有这个面子啊。那贾蓉进来的时候什么样呢？是说他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妖娇。哎，我觉得这个妖娇这两个字放一起很奇怪哈，就是妖娆的妖，娇气的娇。
也不奇怪吧，那个年代好像就是夸男人漂亮也是常有的事儿
啊，只是这两个字放一起我确实也没太见到过。
嗯，不知道为什么啊，妖娇这个词总会让我想起一些邪魅之态，就是特别像一些有邪气的人吧。不是说不好看啊，可能是长得太好看了，可能是那个姿态太好看了，所以就觉得她特别的妖娇，但可能就不是那种正统的漂亮吧，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之类的。
贾蓉可能也是比较苗条，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风流潇洒型的吧，这个身材啊，打扮的也很好啊，说她是青裘宝带美服华冠，那能打扮的不好吗？好歹是宁国府五代单传的 唯一的重孙啊，这未来的掌门人啊，他家那么有钱，对吧？当然贾蓉也是打扮得很好看
啊。是啊，选角应该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人，就是特别漂亮的这种美少年。因为我们一提到贾蓉说，哎，贾蓉是个变态，好像就会去选角选一个猥琐一点的人。那我觉得不应该，应该按照这个标准去选。
对，变态这是心理嘛，他长得不一定不好看呀，对不对？我们看美剧看多了，有多少角色都是长得挺帅的，心狠手辣，或者心里面非常阴暗的，这种反差才有意思嘛。贾蓉确实形象是不错的，在这里也呈现出来了，我们就已经知道贾蓉的年纪了，而且从书的开头又提到说他已经是一个娶过妻的一个成年人了，他当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这次登场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种这个感觉啊，就他确实后面的戏份也很也不少啊，这次还只是一个短短的一个亮相啊，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掰扯一下，就是像雨萌你说的，让坊间的人觉得说跟王熙凤是不是有一点啊，我们还不着急聊到他这儿，我们还得先聊一聊他自己的这个家庭关系啊，因为这个是更重要的一部分，也发生的比较早啊。贾蓉这个人一出来，雨萌就给扣了一个变态的帽子啊，我也挺同意的，不过他这个变态这两个字其实是徐徐展开的，就一开始并不充分，对吧？你说这第六回的时候还说他面目清秀呢，青裘宝带，美服华冠呢，跟凤姐说话也挺得体斯文的，是吧？还看不出什么变态来，但其实后面就会有一些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回到他作为一个十七八岁又娶妻的一个成年人那个角色上去，我们必须要聊他的这个婚姻关系了。
嗯，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第一次知道贾蓉可能就离不开两个词，一个就是爬灰，另外一个就是聚幽之俏，这两个词好像都是从红楼梦来的吧，我在别的地方好像也没有见过，
就算不是从红楼来的，大家都是从这本书学习到了爬灰。
对啊，就是每一次说到这个交大醉酒破口大骂，什么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大家就会哇，就是目光全部都聚焦在这个贾珍跟秦可卿身上，还蛮少会想起秦可卿的老公，也就是贾蓉啊。
哎，
说到爬灰的话，那贾蓉也是当事人之一，只不过说他是一个被动的当事人。你说他爸看上他媳妇儿，又不会跟他商量，就直接就上手了。诶，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只是在古代哦，就是在现代，似乎晚辈也是没有什么权利去反抗。大家听到这里别觉得我说的很夸张，因为我看过类似的新闻，就是老公那方直接跟他爸爸撕破脸，然后双方都接受了采访的那种很狗血的新闻啊，就是那个评论区也是让人大开眼界，有的人就说什么男的做的对，然后有的人说哎肯定是女的不检点，那也有的人说男的不应该和爸爸搞得那么难堪，闹得那么僵，说家丑不可外扬什么的，当然最多的还是骂那个老公的爸爸的，其实很少会去聚焦到老公的那一方，这种新闻就是我觉得古代也有现代也有，真的太多了，
其实天下大事可能就那几个剧本吧，我觉得刚你说贾珍看上秦可卿又不会和贾蓉商量，对吧？肯定直接上，这是显然的呀，这商量还能行。所以他敢对自己的儿媳妇动心动手，而且做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其实也暴露了婚姻的一个本质嘛，或者说两性关系的一个本质，其实是权力啊，权力的指向，权力上位者对权力下位者，他会天生的会运用到这个两性关系上去。贾珍在这三个人的关系里，甚至在宁国府里面，那是不能撼动的一个权力存在，他觉得想要的没有什么不能到手的，儿子那是等死了以后才是宁国府的掌门人，现在想跟他斗没门儿，也挺吓人的，是不是？
是啊，说到底，你说这三个人的权力关系还是女生最可怜，女生就是一个被玩弄的工具嘛。
确实。
其实从秦可卿的角度和从贾珍的角度，我们都有多多少少聊过啊。今天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这个主角贾蓉身上，就是我们从贾蓉的角度来聊一下。坊间就经常会见到两个常见的问题哦，就是一个是贾蓉的年纪，他是不是比秦可卿小？间接来说，由他们年纪到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啊，就是贾蓉跟秦可卿的感情是不是不怎么样，才使得贾蓉这样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其实相对比较简单啊，就算没有正确答案也无所谓。那第二个问题可就值得掰扯了啊。 贾蓉和秦可卿的年纪确实给我们一个感觉啊，因为你看贾蓉就看上去比较小，而且对他的年纪呢是有明确的描写的。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说到贾蓉是16岁，那黛玉不是马上就跟着进贾府了吗？那秦氏后来有出场，好像是提到说他20出头。我们知道红楼在整本书里面啊，对于时间的绝对跨度还有人物的年纪，它多少都是有一些不严谨或者说作者写忘了的地方了，可能就没有办法严丝合缝啊啊，所以确实我没有办法推断是不是秦可卿就是比贾蓉大，但是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到第六回刚刚说到刘姥姥进荣国府找凤姐啊，打秋风，贾蓉出场描写还是17、18，当然这个是一个概括的描写啊，就算这时候贾蓉已经20了，看着像17、18也行。不过呢，总是从秦氏的一些言行举止上，比如说贾母满意他呀，尤氏也很重视他呀，他又把上上下打理得非常得体啊，总是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们感觉秦可卿可能已经过20了，而贾蓉在17、18，可能大一点点，大的不多。就是一个印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啊、嗯，然后也不重要哈。确实有这么一个印象，而且这个印象有在他们两个的关系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点作用呢？我觉得倒是有一点点的，嗯，因为我们也聊过，秦可卿的家境似乎比宁国府差远了，怎么就阶级跃升嫁进来了？秦叶啊，就是秦可卿的养父，是个五品小官嘛，那宁国府毕竟。虽然传到现在那是降了几级了，但起家的时候可是宁国公啊，人家住的房子是赤造宁国府啊，那贾蓉又是将来的未来的掌门人，因为单传嘛，对不对？这个媳妇和这个儿子的地位其实差距是有一些的，但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试着去解释过，说这么嫁进来也有一些合理性，因为贾政和秦叶是同事嘛，他们都是公务员啊、那贾政进去的时候可能像老领导啊，这个秦叶还是要多多请教的，所以之间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交情，也就知道秦叶家有这么一个才貌双全啊，性情非常好的一个女儿啊，可能就给贾珍家里面做了一个牵线搭桥。那贾珍过去一看，天哪，秦可卿这么优秀这么好看，对不对？就算年纪上差一点点，他可能觉得也不重要啊，他自己已经对这个儿媳妇儿非常满意了，事实上是太满意了，对不对？搞出后面一大堆的事情来，搞不好他当天就动了邪念啊，我不知道啊。整个事情里面贾蓉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嘛，所以娶个媳妇年纪比他大一点他也不能挑三拣四，这娶的媳妇是哪家人他也不能挑三拣四，反正就塞给他了这么个媳妇。这就说到他们的感情如何了，因为年纪大一点小一点还问题不大哈，感情到底好不好呢？是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才让他对爬灰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个有点复杂了。我觉得书里面曹公非常狡猾，他从来不明确的让你看出来贾蓉和秦可卿关系不好，因为让你知道他俩撕破脸了或者是打打闹闹的就没意思了，你就容易猜了，猜出来了，对吧？但是吧又没写他俩多恩爱，所以这对夫妻非常奇怪。你看他俩这么年轻还没孩子，正应该是夫妻感情好的时候，贾蓉长得也不错，秦可卿长得也不错，这两个不看上去很登对啊。诶，书里面就给你一个感觉，说这两个人吧相敬如宾，一点额外的恩爱也没写，就狗粮是一颗都没发啊、哦。11回的时候贾经过生日，王熙凤不是抽空去看生病的秦可卿吗？秦可卿是怎么跟凤姐说的？她不是说这个公婆家对她特别好吗，对吧？说自己没有福气啊，这么好的人家自己都居然病了啊。刚说完公婆肯定要说老公了，她说婶子的侄儿虽然年纪小，倒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没红过脸。这挺奇怪的啊，就是也没说什么恩爱哈，就说他敬我我敬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对很客气的夫妻嘛，对吧？会让我们感觉他俩之间只有尊敬没有温情哈。不过呢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的话，这句话呢倒也不是那么有毛病啊，因为在红楼写作的那个年代，其实礼法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宣扬这种小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的啊。就算秦可卿跟王熙凤他们俩都是女性啊，关系也比较好啊，这是在私下里说话，但是他们还是一个叔侄的关系啊。秦可卿要管王熙凤叫婶子，她是不太好意思在长辈面前讲我跟我老公怎么如胶似漆的，是不太好讲的，所以她能讲出来的话 啊，这就只能是一个尊敬啊，就不会讲爱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其实推断不出来贾蓉和秦可卿之间的感情到底如何。反正秦可卿说他敬我，我敬他，我们就当作是这样吧。到底有没有什么恩爱呢？我觉得就不好说啊。可能一开始是有一点的，因为刚结婚的时候，你说秦可卿这么漂亮，这么温柔，贾蓉对他可能多少要有点感情的吧，对吧？但是到后面可能贾政的这个事情一暴露，我觉得贾蓉应该是自动就采取了一个距离的。这个我们在很多节目也聊过，他也不傻。
说来也是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夫妻感情，没有感情的情况下嫁进来再培养感情，如果说发生这种自己的爸爸跟自己的老婆有一腿的这种事情啊，那贾蓉还是可以所谓的三妻四妾的嘛，又不用专一的对秦可卿 one by one。
对，
就是反正怎么样男的都不会吃亏啊，他再有委屈他也没有秦可卿受的委屈多吧。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一直就忽略了这一点啊，我们忽略了贾蓉的选项很多，他不用跟贾珍撕破脸、为什么呢？那他没对他没好处啊，你喜欢这个女的那给你好了、对吧，这女的也不是我选的，我对她有多大感情呢？我，你要想要你拿去吧，那我从此以后我就跟他保持距离，我
再去选一个。
对、
啊、对，
我家里小丫头那么多，我看上哪个趁哪天父母高兴的时候开个口把她放房里不行吗？再不然我外面吃花酒不行吗？贾蓉的选项是非常多的，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秦可卿跟父母怎么样，他保持距离就可以了。就像秦可卿讲的，他敬我，我敬他就 OK 了呀，家里还需要秦可卿作为门面做家里的很多事情呢，对吧？你看贾母都夸秦可卿能干，那宁国府上上下下秦可卿还要干活呢。就正像你说的，在这里面贾蓉一点亏都不吃，要说吃亏，如果他对秦可卿有感情，那他精神上肯定吃亏，他自尊心上吃亏。但是从事实上来看，从他可能对秦可卿也没有这么多感情，所以他也不觉得这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好看的女的多了是，对吧？就他在性资源上他是不缺的啊。
就像你说的啊，就是他很多事情还是要跟秦可卿做好表面关系嘛。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前期来看，就是贾蓉对秦可卿的感情虽然正面描写不多，然后还是有一些侧面描写的。就比如说从第十回接待张有士给秦可卿看病这件事情上，其实是能看得出来贾蓉的用词，他的说法是有一点公事公办，甚至是有点敷衍的意思嘛。他对秦可卿的关心就是啊，要使父母放心。你说他自己就不关心吗？就好像结个婚就为了给父母交代一样。当然就是也不排除你前面说的说，哎，秦可卿说他敬我，我敬他，从没有红过脸。那贾蓉说使父母放心，你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夫妻，或者是说亚洲夫妻一直都是比较内敛的，就算自己真的关心也不大好明讲说，哎，我只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啊，就是他敬我，我敬他，我们之间挺好的挺好的，也不好说一点别的什么很亲密的话来。
是有的，有这个文化问题。因为书里面但凡有长辈在场的时候，他们提到夫妻关系都说的是礼法范围内的话嘛，因为礼法不鼓励自由恋爱，也不鼓励夫妻之间特别的如胶似漆，就像那个陆游写钗头凤里面那种感情啊、就是其实是不鼓励的。人家会觉得你一个男的沉溺于这个男欢女爱哈，哪怕这是很美好的感情，并不只是欲望，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就是不鼓励。所以你不能说你私下里有感情就可以了，你就不要在外面讲了，你讲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关心变成一种孝道，做幌子，反而就可以被接收了，因为孝道在礼法上是 OK 的。
诶，你春节回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的有一些人他们在展现自己的情侣关系或者夫妻关系的时候，就会说，哎，就是他怎么怎么样，就是净讲些他的缺点，就从来不讲人家的优点，也不讲自己多么恩爱什么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告点状、
也有一些会被解读成这是亚洲人的含蓄啊，也许他们是在变相的秀恩爱呢。
但是使家父母放心啊，和那个结婚是给父母一个交代，不知道，就是不是可能确实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可比性吧，就是可能是孝道的一个在现代的一个变形啊。你看看病这件事情， 贾蓉跟张有士说了一大堆，对吧？那张有士是个贵客嘛，那贾蓉是个晚辈啊，这个贵客又是贾珍请来的，所以贾蓉在跟张有士说话的时候是有一点像晚辈跟长辈在回话的这么一个口吻啊，所以他就是说了一句，他说这个病到底怎么怎么样哈，以便使家父母放心，意思就是说我媳妇病成这个样子，我父母很是担心啊，所以还请您帮我们看一看到底能不能治好，给我们一个话哈，让我父母安心一下。其实他这话说的，从礼法上讲是说的很漂亮的，因为孝道搬出来就是非常得体啊，也不用去说你自己是不是关心媳妇了，只要是让父母放心就可以了啊。到底是他事实上就不咋关心秦可卿，只是因为义务贾珍让他去请张有士他才请的，还是说他也关心，但是呢措辞上就只能是根据礼法就这么一说，不能特别恩爱，我们也不太清楚哈。不过我感觉确实像你前面讲的，贾蓉有点共事共办，多少是有点敷衍的。后面还有提到说这个张有士开了方子，家里抓了药啊，这个秦氏吃了呢，有几天好，也有几天不好啊。说总之是没有特别的好转的意思啊，就在拖着。有一句是这么写说，让贾珍、尤氏、贾蓉好不心焦。诶，有点意思啊。你看作者的罗列很会罗列，他永远都是按照封建礼法，他把重要性是按顺序说的。
此处排名分先后，
对，贾蓉是放最后的，所以你看跟贾蓉前面说的以使家父母放心倒是对应了啊，就是焦急程度似乎也是这么排的样子。当然贾蓉辈分最小嘛，就是要把它放到后面，不可能说让贾蓉贾珍有事好不心焦啊。但是也是有点奇怪哈，就是这里把贾蓉点上去， 我感觉就是一个障眼法，就是不提贾蓉就很奇怪，因为难道只有贾珍和尤氏操心秦可卿生病的事啊，贾蓉不关心吗？那我不是识破了吗？对不对？写在这儿也有点搞笑，就让你提醒你说，哎呀，贾蓉也是为秦可卿这事儿很操心的，就是让你觉得他们夫妻感情还不错，没有破裂，但是吧，又给我们一个感觉说，贾蓉可能就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吧，因为一个媳妇一直生病，她一直要看医生什么的，可能对她来说也是个负担吧，这是我的一点感觉啊。因为贾蓉和秦可卿的关系在书里面确实就是写的非常狡猾的，我们怎么讲都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我们推测到现在，我们就是想感觉说他们两个人小夫妻之间这个尊敬和客气公事公办多了一点，男欢女爱和一种如胶似漆的黏黏糊糊的感情是一点没有，这多少是有点奇怪的。
嗯，我觉得贾蓉对待秦可卿的态度有一个关键的点是在于贾蓉到底知不知道秦可卿跟贾珍的关系。你看哦，我们提到贾蓉可能是知道秦可卿跟贾珍的关系的，
嗯，
所以在秦可卿的这个葬礼上贾蓉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感，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这个时间节点还蛮重要的，它也决定了我们前面探讨的贾蓉跟张有士的那番对话嘛。贾蓉究竟是在含蓄的表达对秦可卿的关心，所以他就称要让父母放心啊什么的，还是真的对秦可卿无所谓了，面子就做到了就足以了，让父母放心而已呢？
其实在以前就是我们聊交大的那一期节目里面，我们两个聊过，可能就是在第七回交大醉酒破口大骂的时候贾蓉知道的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可能贾蓉早就知道了，他就一直装作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所以就是在这个看病先生来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就是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就是问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吧。
对，
只不过说交大醉酒的那件事情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嘛，就是让这件事情公开了。哎，你怎么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贾蓉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哎，这个我觉得真要查起案子来的话也查不出来，因为有一点矛盾的地方。你看第七回交大已经明确的骂出来了，现场大家又都面面相觑哈，就非常难看，我相信连凤姐都猜出来了，所以宝玉一问爬回，凤姐把他骂了一顿，对不对？就赶紧怕宝玉追问嘛，就呵斥了他一下。那现场这些过来人，这都是结了婚的人，这能不知道吗？而且宁国府就那么点主子，都是单传，骂的是谁啊？谁不知道啊？排除法也排除的出来了，所以总感觉第七回哈，像把这个事情公开了，对吧？只是公开了之后， 当事人还是得装作不知道，但是焦大姨妈就算一开始有些糊涂的人他也应该知道了。可是呢，诶，你看有点矛盾哦，因为第十回啊闹学堂这件事情之后，金荣的妈妈就是这个黄大奶奶是不是跑到贾珍家去找尤氏，对吧？她本来觉得说可以找尤氏评评理，秦钟凭什么欺负金荣啊什么什么的，结果正事儿没说，尤氏说了一大堆因为秦可卿生病而烦恼的话啊，那段话非常长，因为曹雪芹特别擅长写这种铺展开来说的话，把所有的道理都给你讲齐了，就一句滴水不漏啊。这个言语中体现得出来啊，就尤氏对这个媳妇是疼得不得了。你说这个时候已经第十回了，第七回骂的时候尤氏也在，你要说这是装出来的，就说尤氏已经知道了秦可卿和贾珍的事情，这个时候还是装作没事儿一样，还对秦可卿非常的宠爱，装的是不是有点太逼真了？就是他有必要跟黄大奶奶说那么多吗？说的真情实感，对秦可卿怎么操心啊，怎么心疼啊，这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啊，我上哪找这么好媳妇儿去，用得着吗？我就是不是演的有点过了。
只能说人真的就是复杂的吧，就是矛盾的立体的，你不能说单纯的啊，我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就不喜欢秦可卿了，或者是啊，因为某一件事情我就特别喜欢他，就是整体来说秦可卿这个媳妇儿尤氏就是满意的嘛，所以就是尤氏对秦可卿的病着急是真的，我觉得他关心他也是真的，他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也是真的。
人就是这样啊，会矛盾也会立体，所以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吧，可能自己也是非常的痛苦的，或者是说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不断的挣扎吧。
我倒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尤氏就是情商很高，尤氏在贾家的生存之道他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知道了他对秦氏的看法肯定是有转变，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去担当好贾珍的老婆的这么一个角色，去服从他的丈夫，只能装不知道。也许他对秦可卿已态度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但是他责任或者说他对丈夫的服从顺从和惧怕还是占了上风，使得他还会把这个戏继续演好，甚至因为他得装作跟以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发生，所以他必须加倍努力的演这个戏。你看后面贾珍不是也回家了吗，黄大奶奶就走了对吧，饭也没吃，他不敢提这事儿了。那贾珍和尤氏就开始讨论起秦可卿的病来了，就说现在医生不行，要找好医生，对不对？他们俩又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里面又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尤氏非常关心秦可卿。我感觉他对贾珍的这段对话很可能就是像我刚才的这个论点一样，就是因为知道了但是不得不继续装，所以就更加卖力的装，所以看上去你好像对秦氏的关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是一种我不知道，有一点像是顺着丈夫的这个心意在说话，就他俩都在演戏，尤氏也装作我不知道你那点事儿，我们对媳妇的关心和以前一样，贾珍也是我什么事儿没有啊，我们就是很疼我们这个媳妇儿的，媳妇儿没了那我儿子多难受啊，我们就得一起给他看病，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有一点点是，如果说我们认为第七回这事儿暴露出来的话，而且曹雪芹也是通过第七回让这几个人都明白的话，那第十回就是一个高级版的演戏版本了。
嗯，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查案查不清楚嘛，到底是第七回以前就知道了，还是第七回知道了，还是到第十回都不知道，到葬礼上才知道，这个文本的线索我觉得就比较凌乱了。其实第七回之前就知道了也有可能的，就像雨萌你说的，大家都知道退不知道，只是等焦大骂出来才不可收拾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焦大骂的时候贾蓉非常的镇定，故作镇定，其实就是他知道只是没想到人家骂出来嘛，所以这个时间点到底发生在哪一回不好说，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盖这个章的。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其实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不过总的来说，你看贾蓉跟尤氏都是因为怕贾珍，
嗯，
他们两个人都有这个共同点，然后才做出这一系列的好像看似正常，然后但是又在正常上又有点过的这个举动啊。
嗯，
无论怎么说吧，就是无论是贾蓉还是尤氏，他们两个人都在第十三回秦可卿的葬礼上，他们两个人都消失了，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找了一个借口缺席了。
这个葬礼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奇怪了，是吧？我小时候读到这儿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个贾珍哭得像个泪人，是不是太过了？我们前面还讲了一大堆说古代人节制呢，对吧？就恩爱也不能说，要说他敬我，我敬他。这个一个公公哭得像泪人，是不是太夸张了呀？这个别说是古代，放到现代你也不合适啊。这就不避个嫌嘛，但是他就可以哭得像个泪人，大操大办，就这那的，还说我长房内灭绝无人啦，谁不知道我这个媳妇比儿子好十倍，这媳妇再好也是媳妇呀，又不是你儿子，你说这话太奇怪了吧。嗯，那我觉得这一回就是作者稍微有点有意了啊，就是让你知道，嗯，有点啥，你们猜的没错，嗯，所以他装也不装了。那葬礼上确实尤氏和贾蓉就都有缺席了啊，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推病啊，尤氏说胃病反了不出来。刚刚你提到尤氏和贾蓉都是因为惧怕贾珍啊，有一些演戏的成分啊，而且我们前面还说，贾蓉其实选择是很多的，他没必要在秦可卿这件事情上、跟贾珍撕破脸。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理论用在尤氏身上，对吧？你说从尤氏的角度，就算知道了老公跟媳妇有这么不堪的苟且的事情，自己嫁的这个家里面这样，他又能怎么着呢？他和贾珍可能早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了，他也不打算生个一男半女给自己撑腰了，他现在就是跟贾珍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夫妻关系，他自己当一个宁国府的大奶奶，过着一个相对还不错的生活就完了。我觉得尤氏对自己的现状看的是非常清醒而务实的，他出于这种理性的出发，他也不会跟秦可卿也好或者是贾珍也好怎么样的，至少在秦氏还活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今天确实秦氏就不在了，那尤氏又需要一个出口，所以他是退病。
是啊，我们前面不是说秦可卿没有选择权，他就是个工具人嘛。那我觉得尤氏在这里也是挺可怜的，他也是个工具人。
他可能从嫁到宁国府没多久，他可能就意识到了，对吧？他就知道说这个家都有继承人了，有儿子有贾蓉，不需要我来生，而且我老公对我可能兴趣也不大，三天一过估计就没兴趣了，他该找什么女人找什么女人，我也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了，我是个续弦，地位也没多高，就这个继子贾蓉也不怕他，那他的生存之道就变成说，那我就以礼相待，客客气气的做好这么一个填房和继母的角色，就顺着你们俩得了，反正家是你们的，我何苦呢？秦可卿的事情冒出来是不能忍，是非常的龌龊的一件事情，在尤氏脸上那是打了个耳光的，又怎么样？耳光往肚子里咽呗，这日子还能过呗，只不过是过到葬礼上这天人家不想出来了，不想出来装了，今天要装的话太费力了，所以就躲起来了。而且他躲起来，贾珍是啥也不能说他的，对吧？贾珍能怎么样？反正这个葬礼就是你操办嘛，不但是尤氏没什么可说的，贾蓉也没干什么呀，在这个葬礼上，这死的是他媳妇儿，哎，他都成年了，按理说他应该去更多的承担这个葬礼上的各种的事务哈，但他也没有啊，他在里面就是他爸让他干啥干啥，所有事情都是贾珍在做主的，还给他买了个官，对不对？我觉得买官这里哦，真的是。哎，不知道贾蓉心里面这个自尊心也好，还是他的人格到底怎么样。要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你是贾蓉，你父亲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为了给这个媳妇的牌位写得好看，为了他自己的一个补偿心理啊，要给你买个官，然后让媳妇写在他的棺材上去。然后呢，你这个官呢还是终身要跟着你的，什么时候人家提到你贾蓉，简历拿过来就是一员龙禁卫了，这是你爸花了1600两银子还是1200两银子给你买的，你说你日后想起来膈应不膈应？反正我觉得挺膈应的，要是贾蓉不膈应我真是太服他了，不过可能他心里就是比较变态吧，
所以说他是个变态啊。
对，哎，
我只能说就是女生对自己的道德感太高了，我们在这里共情贾蓉，觉得贾蓉可能心里面堵得慌，说不定他自己还觉得就是美滋滋的收一个官挺好的呢。
对对对，而且秦可卿没了，那宁国府还会再给他娶个老婆的呀，他怕什么呀？
哎呀，就是总之就是那句话嘛，男的就很少受委屈，就是贾蓉就没有受多大委屈，毕竟那个年代女人对于男的来说就是工具人啊，就是像衣服一样啊。比如说秦可卿没了，那宁国府的这个掌门人就不能没有老婆这个人设存在，就是不能没有这个掌家的人存在，所以贾蓉很快就是又娶了一个，这个女人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啊，你说贾蓉有多可怜？我觉得也不见得吧，我觉得这个女生后面娶的这个女生更可怜，连名字都没有。
是的，这个女的就是一直都叫容妻嘛，就每次逢年过节她过来就是容妻。哎我的天哪，真的是，她后来有过一次提到说叫许氏，嗯，那就是许氏，跟王夫人一样了。咱们也别说这个女的有多委屈，王夫人也没写名字的啊，薛姨妈也没写的，反正就是没有，不配有名字。谁让他们连十二钗都没进呢，就没有这个名字嘛。而且它重要性肯定也是大大下降的，相比于秦可卿来说啊，所以没给他什么戏份啊，他也没有小孩，嗯，就是一个工具人，其实就是跟尤氏也差不多。当然贾蓉因为现在还没有后代啊，所以他娶一个老婆，还有一个传宗接代的这么一个目的在的，或者说一个需求在的。那尤氏娶进来纯粹是个填房，贾珍其实要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他娶个老婆来就是说家里要有一个奶奶镇着啊，有些什么婚丧啊这种大事情需要有一个奶奶的门面来帮着料理事情啊，他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个女的多做什么事情啊。那从许氏这里来说呢，他也就比尤氏多一个功能，就是他得在肚子里装个娃，别的就没了啊，没有他什么事儿啊。贾珍和贾蓉事后该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具人啊，顶多就是过年什么祭宗祠或者是大家吃团圆饭的时候，贾母说一句话，他说那个蓉儿你就跟你媳妇坐一处也就算团圆了，
你跟你媳妇，
对，就你跟你媳妇，就是那个中秋节晚上的事儿嘛，就是又是个工具人，其实就是因为家里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后来都散了嘛，那贾母一看说诶怎么没有团圆的，就让你们俩坐一处，就当一个团圆的意思了，这还是工具人啊，就这个容妻是连一句对话都没有的，可见他有多么的不重要，可见他就是多么的一个配角和依附的一个角色吧。要不是有一些女性因为曹雪芹要打算去刻画，让他们比如说像我凤姐一样啊，就有很多的戏份给到她，其实像容妻这样的角色才是那个年代大户人家的媳妇里面更常见的一种状态，凤姐才是特例。
王夫人其实跟容妻大差不差的吧，
嗯，那王夫人就是混到是婆婆了嘛，不再是媳妇了嘛，有这个地位嘛。还有就是王夫人是正房，她不是续弦，她是王子腾的妹妹，我觉得王夫人的地位还是跟她的娘家以及她生了贾珠、元春和宝玉分不开的。
嗯，就名字上来说王夫人也挺可怜的，
对，
你说
没名字
我们现代真的你说多少女生的这个名字
什么招娣呀、西娣呀、姐妹呀、佳儿啊、若男啊，这些数不胜数，真的就是脱离了自己原生家庭之后才去慢慢的独立出来改掉自己的名字的。
别忘了红楼梦里最大的权力最高的一个女性也没有名字哦，贾母也没有哦，我们只知道她姓史。
哎说起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还是要拉回我们的正题。
嗯，
就是说完贾蓉跟秦可卿的关系啊，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人，也是另外一个女性和贾蓉的关系，其实在前文里面也出现过，那就是凤姐，我们刚刚也有聊嘛，就是凤姐有响当当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她叫王熙凤。那很多人说贾蓉向王熙凤借抗品的那一段两个人像是在调情，而且王熙凤当时还让贾蓉晚上再过去，这一段哦坊间就以此来推测说那贾蓉和王熙凤这里的暧昧气氛正说明他们有点什么，就比如说你看借个抗品没有就没有呗，就是还在那儿说哎呀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然后就是凤姐还要等着贾蓉来撒个娇说哎嫂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啊，嫂子只当可怜侄儿吧。凤姐这个时候跟他在一个外人面前这样开玩笑说这些絮絮叨叨的话，就是有点暧昧哈，听起来凤姐最后还说了一句说罢了你且去吧，晚饭后你再来说吧，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
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
说哎，这儿有人，我不方便，你晚一点再来。
不就是要说一些没有人才能说的话吗？对吧？我觉得刘姥姥估计都听傻了。嗯，这里面你要是把它当调情看的话，是充满了高段位的调情的，因为这里每句话其实可以理解为有性暗示。
就像色戒里面打麻将的戏一样，易先生当时不是被抓来做牌搭子吗？他一直在给王家之喂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被易太太看出来了，那易太太就结婚走了呀。最后就在那个易先生坚持不懈的打了个六筒还是七筒的情况下，那王家之终于头也不抬的轻轻说了一句吃。你说这是打麻将也行，是调情也行，反正这场打麻将的戏就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呀，那解读可多了去了。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说，那他俩说话可以是这样的，就照字面理解也行，对吧？你看贾蓉过来借一个很贵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物跟人对应一下，玻璃抗品很贵重，可以跟一个高贵的女性做关联，你可以理解成是凤姐的代表啊，代名词啊。你看那我们就变成借抗瓶是不是就是向凤姐诶调情，对不对？那凤姐说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给了人了，意思就是我不 available 了。然后贾蓉在那里求，对不对？在那里嬉皮笑脸的求半天啊，就是还是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凤姐说也没见你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啊，说你们家不是也有吗，只是看不见我的财吧，意思就是啊，难道我们王家的抗贫就都是好的吗？你们家没有吗？你们家的不好吗？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王家的女人才好吗？你们家没有女人的吗？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我相信对凤姐和贾蓉这些他们结了婚他们又在风月场上不陌生的人来说啊，这个台词有潜台词是合理的，我没说他一定有潜台词，因为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贾蓉又顺着这句话来了一句，他说哪里如这个好呢，只当开恩吧，意思我们家的哪有你们家的抗贫好啊，或者说我们这里的女性哈、啊、哪能跟婶子你比呢，对不对？就是她还是一个你把借抗贫变成向一个女性表达恭维爱慕和调情来看，这三句话是完全成立的，我相信听友也不难理解啊，这种台词和潜台词之间的变化，因为这两个人无论从情商还是说他们对于男女之事的这种熟稔程度啊，进行这种程度的交锋，这是完全合理的啊。但是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把它当成借康平来看成立吗？其实也成立，不想多也行，想多也行。然后凤姐最后说的这句话确实可以掂量一下的，她把那个康平给借了，就是说明凤姐答应了嘛，对吧？然后她让贾蓉回来，贾蓉以为要说事儿，结果就变成说你先去吧，晚饭后你再来，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这可是让大家炸了锅了，对吧？就开始猜了，晚上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今天晚上也有点什么，还是说以前也有点什么，今天晚上只是再续点什么。
嗯，怪不得色戒里面那么多打麻将的场景啊，大家围在牌桌子的时候看起来聊的是稀松平常的一些很日常的小事，那往深了解读太多让人可以细细揣摩的部分了。大家不都说其实有很多迹象说明牌桌上的太太们都跟易先生有过关系吗？
成年人的世界里万物可调情好吗？古往今来的大作家都是会这么写的呀，导演也是会这么拍的呀，
就不明显。
对对对，就不用明显，明显没有意思，调情就是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个窗户纸捅破捅不破之间嘛。但是回到凤姐和贾蓉之间啊，说调情也问题不大，调个小情就是生活中增加一点乐趣嘛，又不是多大的罪了。但你要说凤姐和贾蓉之间有点什么，我觉得不太会，可能这个场景就是一种都不一定能到调情这个阶段，可能是介于一种就是这种甜言蜜语啊和调情之间的一点东西啊。嗯，怎么说呢，从心理学上讲，我觉得对贾蓉来讲啊，她和一位有魅力的一个上位女性啊，还是自己的婶婶，但年纪又没大太多又漂亮哈，她和王熙凤之间有一点这种调情也好，或者说有点这种油嘴滑舌的这种谈话也好啊，可能其实就是一种显示出来她的一个沾染这个权力和掌控感嘛，因为如果王熙凤能够回应她的这个调情，可能让她有一种胜利感啊，也让她感觉到她自己的这个男性魅力之类的东西啊。那从凤姐这里来说的话，凤姐年轻少奶奶又漂亮又活泼又开玩笑啊，我觉得她是享受异性的爱慕的啊。那贾蓉又长得好，对吧？又是家里的正经的少爷， 就是他的侄子，所以也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啊。那侄子跟他说点这种话，他高兴了就回两句，对不对？就自己享受一下爱慕，他不高兴了就批评他一顿呗，就拿出婶子的款来，都可以的呀。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人之间，可能这个行为我觉得确实就是一种增添生活乐趣和他们两个人心理满足的一种东西吧。要说到说事实上有没有什么，我觉得不太会。
这么看来凤姐还是挺先锋的哈。我挺同意你刚刚说的。在我看来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得从几个方向来看吧。就是第一，正如你刚刚所说的，贾蓉就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利和一些所谓的男性本色吧。况且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人，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贾蓉就是这个人很猥琐啊，很变态啊，凤姐怎么看得上他呢？但是我们前面有聊过，说贾蓉是一个俊美少年，然后又风度翩翩的，然后嘴巴又甜，谁不爱呢？第二点来说，凤姐是一个大大方方爱开玩笑的人，这两句调笑于她而言也不算太过吧，她这么先锋。对，还有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过凤姐对感情的唯一性，就是她在两性关系上可以说是很先锋的女性啊。她所期待掌控的是和贾琏那种 one by one 的唯一性，她对于感情是很专一的。其实这一点平儿也认证过呀。
对呀、老实说，如果我们用从现代女性的角度看凤姐的两性关系的话，当然她去折磨尤二姐这件事情另外一回事儿，没法讲哈。但是就单纯从凤姐自己对婚姻一对一的一夫一妻的这种忠诚来说，我觉得凤姐是有很多很多的现代性的。因为首先她跟贾琏非常忠诚，他期待的就是我对你忠诚，你也对我忠诚。但另外一个角度呢，凤姐她有很人性化的一面，就她性格非常活泼，不死板。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其实是很享受异性的爱慕的，所以她会和贾蓉开这个玩笑。从头到尾我们都能感觉出来，凤姐和男性接触是落落大方的，但是她在落落大方之间又通过平儿认证，其实没有什么，人家又行得很正，就是平时开开玩笑，当生活里的一个小小调剂来看，跟你说两句，我自己乐呵乐呵，那谁不愿意被夸呢？谁不愿意被夸我们王家的都好呢？对吧？你夸王家的不就是夸我吗？对吧？其实一回事，当做调情看的话，凤姐是享受这种恭维的。
我想起很多人去意大利或者法国说，哎，那些男人太会夸女人了，是不是喜欢这个女生啊什么的？我觉得也不至于吧，就是夸夸，然后女生也开心一下，男生也挺开心的，
享受一点点异性的爱慕，大家点到为止，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我觉得这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凤姐的两性观，我认为是有很多很多现代性的。其实凤姐倒反而是行为上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她跟贾蓉说两句也没什么，她跟这个贾琏是非常非常忠诚的。
我刚说完两点了，然后第三点啊，我觉得就算他们两个人有什么的话，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的调笑吧，就是况且还有一个外人刘姥姥在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胆子也太大了，这个放到古今中外好像也没有人敢这么干吧。
因为有外人在能这么说话，我就反而显示出来他们其实真没啥。就是因为真没啥，然后凤姐和贾蓉因为也是关系很亲近的人，也比较随便一点点，随意一点点啊，所以才会就是开开心心的开开玩笑，也不当回事儿，所以我觉得他俩心里是没鬼的，在这个事情上。
而且就外人来说，你说那个时候秦可卿还没有生病，他和凤姐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那凤姐总不会碰自己好姐妹的老公吧？我觉得男的可能会干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女生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哦，我这个时候是有点双标，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凤姐某些时候她就是一个很讲道义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关心秦可卿，他应该是知道或者是能够猜测到贾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不定觉得哎，我这样跟贾蓉调笑一下，然后我还可以帮秦可卿收拾一下贾蓉这个人呢。
也不一定说是帮秦可卿收拾贾蓉，但是回到凤姐和秦可卿他们两个人年纪肯定会更相近一点哈，虽然表面上是叔侄关系，但是他们年纪差的不多，都是年轻媳妇，都各自管家，关系又好啊。从道义上来说，从 原则性上来说，凤姐跟就不可能去跟秦可卿的老公有什么，跟自己好闺蜜的老公有什么，何况这老公还是自己的侄子啊，不会的，这是一万个不会。嗯、另一方面，正因为凤姐跟秦可卿关系好，而贾蓉又是侄子，所以她在这两个人面前讲话就是这样的。你看，凤姐去宁国府的时候，她跟秦可卿跟贾蓉说话不也这样吗？虽然他们是两辈人，但是年纪相近，关系很好，所以她跟这对夫妻中的男的和这个女的讲话就都那样，你不觉得他们讲话都有点像我们像年轻人之间的一个哥们儿一样吗？如果这时候再把贾琏拉过来，他们四个人讲话可能也是这个风格。当然如果贾琏拉过来，那个贾蓉可能不太敢说话了，因为贾琏是叔叔哈，就不太敢，跟婶子会好一点啊。我就举个例子、嗯、我觉得是从人情上来讲，开开这个玩笑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关系很亲密。事实上真的是一万个不太会了。
对啊，再怎么说贾蓉是凤姐的晚辈嘛。你看凤姐对于贾瑞那么鄙夷的态度来说，如果他真的是非常厌恶这种好色之徒的话，那贾蓉如果是个怎么样对他有一个色心的一个人的话，那凤姐应该就不会理贾蓉了。
不过凤姐看不上贾瑞主要是觉得他自己配不上自己贾蓉和贾瑞不一样哈，因为贾蓉又是宁国府正牌的子孙，又长得好看啊，所以在凤姐的眼里面啊，贾蓉你还配调个情，贾瑞你连调情都不配但是不管配不配调情，凤姐肯定是压根儿不会跟自己的子侄辈怎么样的，这个我们在凤姐的这个人格里前面已经多次讲到，就是不会。那你说凤姐为什么还要说那句话，就是晚饭后你再来吧，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这曹公为什么要写这句呢？不写也行啊，因为晚上的戏就根本就没交代啊，这句话放在那干嘛呢？这不是等着给我们起怀疑吗？
诶，是不是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办，只是抗平是一个借口，要私底下说什么事儿？
这可能是两件事情，就是贾蓉来借抗平是宁国府的事儿，对吧？就是贾蓉主动要来做这件事情，可能刚好凤姐也有事找他，但是呢凤姐有事找他呢确实不方便这个时候说，因为旁边有个刘姥姥，所以凤姐就刚好说了一句，说你晚饭后再来吧，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这就很正常了。当我们把他们的关系摆正啊，摆成什么位置呢？摆成凤姐和贾蓉之间因为很亲密，所以偶尔会有这个调笑，但事实上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凤姐如果真的有事要派贾蓉去办，然后刘姥姥在，她不方便说的话，她让贾蓉晚上再来是非常正常的，对吧？就正常多了，因为刘姥姥在，我还要接待这个客人，我还得把这个客人打发走呢，我交代你的事可能比较复杂，你别等，你晚上再来吧。再说你是后辈，我叫你晚上再来怎么了，对吧？就是很正常。嗯，所以我觉得是个障眼法。
是啊，我们前面一大通的分析就一直在说，哎，贾蓉怎么长相俊美，怎么讨长辈喜欢，然后尤其是凤姐这样的年轻女性长辈，然后我们在说凤姐怎么光明磊落，怎么对感情的唯一性我们都忘了一点，凤姐有她自己阴辣狠毒的一面，贾蓉有自己变态的一面，这两个人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一面使出来，两个人指不定在背后商量什么大事儿，要去哪里搞一笔钱或者要怎么样呢。
哎呀，总之就是两个人一肚子坏水钻到一起，准没什么好事儿。
哎，一点不夸张，这个猜测书里有非常多的例子，就是贾蓉和王熙凤的关系啊。我们撇开刚刚说的暧昧不暧昧来说的话，我相信他们两个人是有很多务实的交易在的。
嗯，
我用交易可能有点夸张了，就是其实不能叫交易，就是有点像是你来我往的一些人情账。刚刚不是说王熙凤有事儿，可能要让贾蓉来办嘛？说那你晚上再来吧，晚上再跟你说，对不对？能说点什么呢？无非是一些稍微不那么方便在外人面前说的事儿呗。而且为什么要让贾蓉去办呢？肯定是凤姐那儿也有一些事儿交给别人，比如说交给下人，小厮不放心，只能交给自己家人，但又不能让贾琏知道，那他就使唤一个自己身边比较放心的一个人咯。贾蓉就是一个，不止贾蓉，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贾强，都是凤姐的自己人啊，有点像是凤姐的不能叫小跟班啊，就是凤姐这个联盟里的。现有例子啊，拿两个来举，马上大家就知道了。一个是贾瑞调戏王熙凤，王熙凤不想自己出手弄脏自己手，而且她也不方便收拾她嘛，她一个女的怎么收拾她，收拾她只能在自己家里面，别人看见也不好，要让贾瑞吃点苦头只能背后去干，而且不能她自己出马，那也不能让自己老公知道，她不愿意， 他要是告诉贾琏了这事儿，倒是就没了，对吧？贾瑞也不用丢这个命了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要私下里去处理这个，那他就找了贾蓉和贾强两个人嘛，不就是在什么后门里堵了贾瑞，交了份，逼他写了那个借据，说欠了50两银子，还天天折腾他们，还伪装成凤姐把这个贾瑞骗上床之类的啊。这么不堪的事情能让贾蓉、贾强这两个后辈去干，就说明他们之间是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合作关系的啊。而且有这个合作关系之后，凤姐也会给他们一些回报啊，比如说省亲的时候家里面有很多的采购的事情啊，贾蓉和贾强不就都分了很好的差事吗？啊，尤其是贾强，当时是贾蓉陪着他来的，就拿到了一个50000银子去苏州买小戏子的这么一个采购的大单。这个单子本来贾琏还在考虑，还不一定批给这个贾强去呢。要不是贾蓉带着贾强过来，又趁凤姐在的时候让凤姐说了几句好话，他们也很难拿到这个单子。凤姐为什么要从中帮他们说好话？肯定也是一个回报啊，就是你俩之前帮了我一个大忙，我现在也帮你们一个忙嘛，这你来我往了以后还能再有。
嗯，这么看来的话，凤姐和贾蓉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关系有点阴暗就对了。
嗯，就是在外人面前不能说嘛，对吧？那别人知道了你俩有这些，你帮我干个脏活累活，我给你一点这种财务上的好处，这说出去还了得。
嗯，可能觉得在凤姐眼里传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绯闻还总之就比他们两个私底下这个暗线交易好吧。
嗯，而且这个绯闻其实也就是我们作者留意到，我相信在场的人可能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吧。可能贾蓉这么跟凤姐讲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都觉得都挺正常的。
所以说收拾贾瑞这件事情，凤姐能派贾蓉和贾强去的话，证明凤姐就是和贾蓉和贾强的关系不错啊。收拾贾瑞这件事情让别人去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让这种比较变态的贾蓉去就比较合适了。凤姐可能说，哎，你帮我收拾一下他，然后使坏点子，我觉得凤姐可能名单里也没有几个人吧，可能就觉得贾蓉可能就能想得出各种坏点子。
凤姐给你下了这个 brief， 然后你执行的人特别的给力，那他多省心啊，他肯定是乐于找贾蓉这样的人啊。贾蓉的鬼点子或者说坏点子太多了，
给他下一个简单的命令他就能帮你执行了，都细节都不用你操心的。
嗯，是。按理说贾瑞也是贾家自己人，只不过家境差一点嘛，贾蓉跟贾强他们两个又是交份又是讹诈，然后还一直去要他们敲诈贾瑞的这个钱，那贾瑞后来身体就越来越差，然后精神状况也是越来越差，我觉得他都有点精神分裂了。我觉得他这个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其实是离不开贾蓉和贾强的霸凌的，就是说起来好像是凤姐
就是一个霸凌，对
对，就是说起来好像是凤姐直接使的坏，那其实贾蓉和贾强对他的这个已经是很坏了，我觉得已经坏到了骨子里了。
对啊，这个霸凌是非常过分的，而且他是让贾瑞是没有办法伸张正义的，对不对？就是理论上这件事情里面凤姐没有吃什么亏，贾瑞不就是摸了一下他的戒指嘛，对吧？就是稍微的凑近了一点点，其实啥也没有。你要在这个点上点到为止，教训他一下就算了。我们其实在之前贾瑞的节目里面，我雨萌和雪彤我们三个人也分析过了，完全可以更好的处理一个这个疑似性骚扰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贾蓉和贾强就能干得这么狠这么歹毒，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都想象不出来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又是敲诈，
啊，
又是交份。你说贾瑞家又都没钱了，还要敲诈人家这么大一笔。
哎，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时候对贾蓉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差的，但是后面还有别的事情让我对他印象更差，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态我是一点不反对的。
所以说啊，电视剧里面可以选一个美少年，然后在演他阴暗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大反转大家才是要大吃一惊吧，就是长得人畜无害的哇，背后居然干这种事情。
贾蓉这个节目也是有点让我们意外了一下，就跟贾环一样，我们都打算一期讲完了，就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就是里面灰色的部分太多了哈，我们根本就是要展开来讲很多啊，今天才只讲了他和秦可卿和凤姐的一些关系，顺带讲了一些贾珍啊、尤氏啊、贾瑞啊什么的，包括他的这个打 引号的这个好兄弟啊，就一起干坏事的这个贾强，我们都只讲了一点点啊。其实贾蓉的变态还有一个更让人细思极恐的一个展现啊，那就是要到说的比较后面了啊，我们不卖关子啊，我们贾蓉后面我们要讲他和二尤的一些故事啊，但这期确实是就讲不完了，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讲。
嗯，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雨萌
啊，我是刘丽，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